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今天是主日，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、一起来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，是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他的日子，也是到他面前来领受丰盛恩典的日子。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这一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诗篇的119篇1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是我藏身之处，又是我的盾牌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真的是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一些真理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谁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呢？不是钱财，不是名声，不是势力，不是那些坚固的堡垒，而是上帝。当我们藏身在上帝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最安全的，我们就是最稳妥的。而且又说，上帝是我的盾牌，所以我们的上帝他是保护我们的，有主保护我们，谁也不能攻破这个盾牌。我甚仰望你的话语。所以我们每次来敬拜的时候，都是要来听神的话语，来听见上帝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。好，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，叫做至圣君王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感恩，我们向你赞美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爱我们的主，你是眷顾我们的主，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，你是四围保护我们的盾牌。我们甚仰望你的话语。每当我们仰望你，每当我们寻求你，每当我们听见你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。我们的心就得喜乐，我们就可以在你那里真的是得你的恩惠和怜悯。我们为此向你感恩。我们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呼求，求主你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当中，你将你要我们明白的真理放在讲台上，使讲台不是按着他的意思，而是按着你自己的意思，将你的话讲解得清楚，使你的百姓听了你的真理，我们都得造就，我们都得力量。我们生命更新，求主你不单赐福讲台，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，还是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，我们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你说过，凡是学习你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。愿你就把你的丰盛的恩典和祝福浇灌在你百姓当中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。阿门。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基督为王系列哈。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，叫做至圣君王哈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个主题呢？其实每当我们讲到君王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会对一个君王用这个词说至圣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讲说一个王他有权力，一个王他有财富，一个王他威风凛凛等等等等，我们会讲这些。但我们一般不会说，哎，这个王他是至圣的。甚至我们放眼看过去，人类历史上面所有的君王，我们说有些王他不祸害百姓已经不错了，不要说他至圣，有很多的王道德上面都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讲，我们说要讲一位至圣的君王，我们不单说他是圣洁的，而且说他是至圣的。那这位至圣的君王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就先一起来读下的经文哈。我们讲这个至圣君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要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那这位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从经文上来去看一看。我呢，请大家我们来读是5节的经文哈，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就是1到3节，还有结尾的30和31节这5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齐读，把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，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、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，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 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是要讲至圣君王，我们要讲圣洁。那这几节经文呢都跟我们要讲的主题有密切的关系，我们要从这里面好好的去看一下。特别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读的一到三节，这就是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一上来他问安的话。那么这些问安的话，我们说它不是客套话，也不是用人的话术。因为大家了解哥林多教会，我们去看圣经就知道，哥林多教会他们是一个就是各方面都很完美的教会吗？不是，哥林多教会有很多软弱，和我们一样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到保罗在里问安的时候，问他们说什么呢？说问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什么呀？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？成圣，而且怎么样子呢？蒙召做圣徒的。那你会看到保罗坚定不移地说，你们是圣徒，你们是成圣的。其实我们中文不太显得出来，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原文，就是因为这个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，希腊文的原文说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那个成圣是完成时，它不是讲说正在成圣，预备成圣，而是完成时，它的时态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是已经成圣的圣徒，是在基督里蒙召做了圣徒的人。那么保罗是这样去说，所以保罗是不是在用话术？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保罗要讲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，对吧？是不是用我们人的方法说，哎，我先夸奖夸奖你，后面我好批评你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们说不是，如果是人的话术，它很快就失效，但是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它不是话术，它会永恒的有效果。所以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好好的去思想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明白主借着这些经文要跟我们说些什么重要的话。我们特别要去明白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去看到说，哥林多教会明显有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保罗毫不犹豫的、坚定不移的称他们为圣徒？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，还说是其实是应该正确的翻译，把因为中文是没有时态的，把那个时态放进去的话是已经成圣的。哥林多的圣徒，你们是已经圣徒了，那为什么保罗这样去说他们？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去探讨，我们说圣洁到底意味着什么？圣洁的绝对标准在哪里？另外，我们要去看看至圣君王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成为圣徒有什么关系？可能有些人说，我不认为我需要成为圣徒，我觉得这个离我太远了。你注意听我们今天讲的，你会知道跟你关系很密切。然后第三，我们还要看看，作为耶和华的圣民，我们最重要要做的圣工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。那我们在这方面，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。那第一点呢，我们要讲至圣君王，就是我们来看看圣洁是什么。圣洁的绝对标准在哪里？真的，很多人一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都会觉得说：“哇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我觉得我其实，哎，很多东西都那啥，圣洁离我太远了。这个话题我根本考虑都没考虑过。为什么今天会讲这个话题？我真是倒霉，怎么来听这些呢？”我们说不，你注意去听，圣洁跟我们关系真的。真的很密切，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去明白。我们说讲到圣洁是什么，圣洁的绝对标准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去看一看，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去明白。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一章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。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盼望大家，我们从神的话语好好的去看，这里面他保罗在讲说，我们是圣徒，我们是成圣的人。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原文的话，那个成圣是完成时，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怎么成为圣徒的？我们怎么成为圣徒的？是因为我们努力吗？其实我们去看圣经，没有一个地方讲说是靠我们自己的，而是反复强调的就是什么呢？基督耶稣。你看他这里讲说，在哪里成圣啊？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。然后我们是在各处求告谁的名啊？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。然后又强调什么呢？基督是他们的主，然后呢，也是我们的主。反复强调，反复强调，强调的是基督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去看。 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说我们去看圣洁，我们要去明白圣洁是什么，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去看。那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，彼得前书1章16节，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。彼得前书1章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你注意，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，这是上帝说的话。上帝说什么？说你们要圣洁，为什么？上帝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，跟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世界上面一讲圣洁就开始讲定义。你去看什么，查什么百科也好啊，查什么维基百科也好，什么百度百科，或者去谷歌上面去搜，它所有的定义它都讲说圣洁是道德上面怎么怎么表现好，怎么怎么表现好。这是人的观念。我们去看圣经，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去讲。圣经讲到圣洁的时候，一定是跟上帝有关的。而且像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1章16节，这里强调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什么呢？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我们的上帝他是圣洁的，所以才有了圣洁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本体。所以你要认识什么是圣洁，你必须认识上帝。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，对圣洁的误解就多得不得了。这个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问题。这个世界有没有宗教，弟兄姊妹？这个世界里面是不是只有基督教？不是，有很多，对吧？有佛教，有伊斯兰教，有道教，有日本的神道教，有多得不得了的宗教。所有的宗教都要处理一个问题：圣洁。什么叫圣洁？你注意，各个宗教对圣洁的定义都不一样。比如说伊斯兰教那些极端分子，他们认为去杀了人啊，所谓的还叫什么东西？他们说这个叫圣战。但是你去看，这是圣战吗？这跟圣洁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！你看他之前那个恐怖分子把那个几个月的婴孩抓起来，然后折磨死了，现在还有人给他们叫好，这是圣洁吗？这不单不是圣洁，这是魔鬼才会做的事情，对吧？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去做？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。你如果真的去认识上帝，你去看上帝怎么做，上帝怎么行，上帝怎么教导我们的时候，你就会重新明白说什么是圣洁。所以我们去看圣经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上帝就是圣洁的本体。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是圣洁的话，你要去认识上帝。而且我再得再讲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常一讲到圣洁的时候，它是跟道德有关的，同意吧？比如说我们讲，我们福音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观念是息息相关的，一个叫称义，一个叫我们今天讲的成圣。称义它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在法理上，就好像你在法庭上，法官宣判你说你没有罪，这是从法理的角度来。圣洁它强调的在哪里呢？强调的是德性，就是道德性，这个人的道德完美不完美，这个人的道德好不好。所以这个人道德完美，我们才会说他是圣洁。阿们吧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认为说圣洁是道德的一个属性，或者是道德的一个表现，或者是道德的一种至高表现。但你去看圣经，圣经不是这样说。圣经上帝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上帝是至圣的。大家记得在圣经里面，先知以赛亚曾经看到一个异象，就是他看到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他看见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这个时候，他看见天使萨拉弗在上帝周围在说什么？天使萨拉弗有6个翅膀，2个翅膀飞翔，2个翅膀遮脸，2个翅膀遮脚，然后在那呼喊什么？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至圣的，是三位一体的，所以天使就呼唤说圣哉圣哉，赞美上帝。所以你去看上帝的时候，你对道德和圣洁之间的关系，你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什么认识？不是圣洁是道德的表现，其实圣洁是道德的根源。如果上帝不是圣洁的，就没有道德可言。为什么人有道德心？为什么人有道德心？为什么动物没有道德心？动物就是饿了就去吃，对吧？困了就去睡，然后呢，为了吃东西，然后呢，我不管，因为我是吃肉的，我一个老虎看见一只羊，我就要把那个羊吃了，好让我的肚子得饱足。但人不能说我肚子饿了，我看见那儿有个小孩，我把它吃了。好，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道德性，我们的道德性从哪里来？我们的道德性从神来。 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而道德的根源是圣洁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才有道德。如果上帝不是圣洁的，就没有道德。所以我们说，你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讲的，一个人跟上帝真正越亲近的时候，他的道德表现一定是不同的。我们不会把那些残害婴孩的事情说成是所谓的圣战，不可以的，对吧？因为这是跟上帝所行、跟上帝所言相违背的。所以，上帝不是这个用我们的道德来去框他，上帝是圣洁的本体，上帝是道德的根源。你真的看这些、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什么是圣洁，去看上帝。阿门吧。所以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要去明白一个道理，要去晓得一个道理，就是我们说我们去认识什么是圣洁，我们去好好的去明白的时候，就是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一起来读两段的经文，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，就是利未记11章4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。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这段的经文，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
是我告诉你们，爱你们的仇敌，要逼迫你们。
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
你们好，有什么尝试呢？就是对立，不也是两两吗？
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段经文？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利未记11章45节，就是我们刚才读了彼得在新约里面讲的说，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其实经上记着就是这节经文。其实这样类似的话，在旧约圣经当中不止一处，就是上帝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然后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5章这里讲说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去做事情。好，当有人去恨我们，当有人敌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有人敌对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去敌对他们？有人用恶来对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也变得比他更恶来对待他。耶稣说：“不，如果你那样子的话，你变得跟他一样了，对吧？有人来仇杀我，我也仇杀他；有人恨我，我对他的恨意超过他对我恨意的10倍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是你比他更好，还是你比他更糟？你就变得比他更糟了，同意吧？所以，我们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圣经上面上帝告诉我们不是这样。主耶稣在这里强调是什么呢？说你们。”不能这样去做。相反，我们要爱仇敌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做谁的儿子呀？做天父的儿子。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。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两段的经文呢？我盼望大家你要去明白，我们说什么是圣洁。这两段经文其实就在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圣洁。所以我在讲，有些人一讲圣洁就开始去查词典，然后词典上面说圣洁代表什么，代表什么。我说不。严格来讲，你深刻去思考什么是圣洁？圣洁就是向上帝，同意不同意？你们再去想，我说圣洁就是向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圣洁的本体。阿门吧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里讲说，你们不要去别人恨你的时候，你也恨别人；别人给你使绊子的时候，你也给别人使绊子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跟普通人，你跟税吏没区别。但是，当你们不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你们以爱胜恨，以善胜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们是在效法你们至善的上帝。这个时候，你们是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当我们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要去知道说什么是圣洁。我们说圣洁就是向上帝。什么是圣洁？圣洁就是效法基督。主耶稣基督怎么行事？我就怎么行事，阿门吧。主耶稣基督怜悯人不怜悯人？怜悯人，所以我也要怜悯人。当我怜悯人的时候，我才是圣洁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，有没有把福音传开？ 有，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是圣洁的。主耶稣基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在安息日的时候没有被律法捆绑。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人手枯了，主耶稣基督就把他的手治好。主耶稣看见那个人驼背了，就让他站起来能够行走。那么法利赛人看着不高兴，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？安息日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。”主耶稣说：“不，必须做这个事情。”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在安息日的时候给人治病、行善、做这些事情，是圣洁的还是不圣洁的？在安息日的时候看见有人落在井里、落在困苦当中，我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我不能做事情，所以我不做。”请问这是圣洁还是不圣洁？这是不圣洁。所以什么是圣洁？我们说是对我们来讲，上帝就是圣洁的本体，所以什么是圣洁？圣洁就是像上帝。你去思想，在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上帝怎么做，我去效法他；在那种情况下，主耶稣基督怎么做，我去效法他。这就是在行圣洁，这就是在追求圣洁。阿门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不是被律法规条，不是被人的神学所控制，就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，而是你有一个活泼的榜样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上帝。你去学习他的时候，你的圣洁的光在你里面就越来越多的发出来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们再来讲，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上帝是至圣的君王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他是至圣的上帝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再去看看什么呢？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以赛亚书6章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弟兄姊妹，我让大家为什么读这个经文呢？就是我们在讲，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，从神学上我们有做区分。怎么做区分呢？因为我们讲到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是强调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对万有的超越。只有我们的上帝配得用圣哉、圣哉、圣哉来赞美他，人是不可以的，任何受造物都不可以的。所以你注意，天使敬拜上帝的时候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”在敬拜上帝说这个圣哉，我们就编成三一颂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圣诗。然后天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不是在敬拜天使，而是在敬拜上帝。甚至天使在向着上帝发出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”的时候，它有6个翅膀，2个翅膀是飞行的，2个翅膀要把他的脸遮住，2个翅膀要把他的脚遮住。什么意思？在上帝无限的荣光面前，天使都觉得说：“哦，我太卑微了。”所以我要遮住我的脸，我要遮住我的脚。所以当我们讲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他也经常有一个意涵，就是上帝的超越性，他超越万有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再去看你对圣洁的认识，要知道，当我们讲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强调他的超越性，而讲上帝的圣洁还有一个属性，就是还有一部分叫做传递性，它可以传递给我们。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上帝又说：“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圣洁。”你要看，那我们说，当我们讲到这个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我盼望大家，我们再来读多一点的经文，然后让大家更深的去理解，更深的去看见。我们来读3段的经文，第一段的经文，我们来读创世纪28章16、172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就惧怕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！这不是别的。”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那这段经文，我们之前讲圣殿系列的时候，我们讲过，就是雅各被他的父亲赶走了，他离家了，然后去到伯特利这个地方，孤零零一个人，然后他在那个石头上枕着石头睡觉的时候，上帝在异梦当中有一个天梯的异象向他显出来，然后上帝在天梯那里向他宣告祝福，然后宣告祝福以后，雅各就在这里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这个地方怎么样子啊？何等可畏！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，因为至圣的上帝向我显现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这是不得了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和我们人的看见很不一样的。我们人以为说什么是圣洁，就要富丽堂皇，就要怎么怎么样，不，就在伯特利的那个石头那里，因为上帝显现，雅各就在那里大起敬畏之心，说这是神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我们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，出埃及记3章4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， 就从荆棘里呼叫说：“摩西，摩西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”那这段经文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就是上帝来呼召摩西，要呼召摩西做什么事情？做上帝的圣工，要把以色列人从哪里拯救出来啊？从埃及拯救出来。然后在哪个地方上帝显现？在旷野，在荆棘里面。摩西看到一个异象，那个荆棘被火焚烧，荆棘却没烧毁。所以摩西就凑过去说：“这个地方怎么会发生这么奇妙的现象？我要好好看一看。”去到那里头，上帝就跟他说话。上帝跟摩西要求他干什么？说不要近前来，要把什么？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什么？是圣地，这个地方明明只是旷野里面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地方就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，你还能找得到。当然，具体那个位置我们找不到，但我们知道就在那一片。那一片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地方，甚至跟我们人建的宫殿没法比。比如说像我们什么天安门广场啊，什么克里姆林宫广场啊，你会看到人越是骄傲的地方，把那个广场建得很大。但上帝没在那些地方向摩西显现，是在旷野，在荒无人烟的地方，然后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显现。但上帝一显现，上帝没有说，因为摩西啊，你是个牧羊的人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在这个地方跟你说话。上帝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。上帝说什么？这个地方是什么地？圣地，我降临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圣的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要去看，你要对圣洁有不一样的认识。什么地方是圣地？耶和华降临的地方就是圣地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圣地？
是的。
哎呀，我觉得我们不能像国外的教堂，人家国外的教堂，你看又高又大，那个穹顶十几米高，我们这才我估计3米都不到，声音效果比不了啊，是吧？真的差好远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圣地？是。因为耶和华显现的地方，耶和华降临的地方就是圣地，耶和华向我们说话的地方就是圣地。所以你要真的看见这些时候，我们来教会是到圣地当中。我们再来读第三段的经文，雅各书1章12、13两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那这段经文，我想让大家去注意的，你不单要知道，当你忍受试探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我很倒霉，我怎么会遇见这么糟糕的事情？不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有冠冕，生命的冠冕在等着你。但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？强调什么呢？说上帝能不能被恶试探？上帝会不会试探人？不会，这就跟我们今天讲的上帝是至圣的有关系。这位至圣的上帝，他的圣洁是无敌的，是无可匹敌的，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，我们这位上帝，他既然是至圣的，所以他就不会去试探人，他也不被恶所试探。所以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希望大家知道一点，这和我们天然的观念很不一样。我们天然的观念认为圣洁呢是很宝贵的，但是要小心呵护，一不小心我们的圣洁就会被那些邪恶给污秽了、给污染了、给败坏了。但是圣经里面从来不是这样讲。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去讲，圣洁和污秽到底哪个更强大？圣洁更强大。而为什么我们有一点圣洁的念头，污秽的东西一出来就能把我的圣洁的念头打消呢？这怎么证明圣洁更强大呢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这说明我们亚当的子孙呐，确实堕落了。阿门吧。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所以我们对圣洁没有能力。我们以为圣洁没有能力，但在上帝那里不存在。上帝的圣洁是丰满的，是无敌的，是永不减损的。所以恶根本不能试探上帝，上帝也永远不会试探人。所以每当你遇见不好的事情，你不要说"哎呀，上帝在试探我"，不存在的。上帝许可试探临到你，上帝是要给你生命的冠冕，他绝不行恶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 越是坚守这个真理，真理使人得自由，你就越安心。怎么安心？每当你遇见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说，就像约瑟说的话，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，你们确实想害我，但是什么？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上帝许可临到我的事情，因为他是至圣的，所以在我身上要达成的全部都是美。所以你再这样去看看你周围的事情，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就真正的安息，真正的淡定。怎么淡定？不管这个世界发生多么糟糕的事情，人是作恶的，我生活在罪人的世界里面，但是上帝是至圣的，他的圣洁是丰满的，是无敌的，是永不减损的，所以他的意思一定是好的。而我跟上帝有没有关系？他跟我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天父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所以他要在我身上成就的是什么？是人想不到的美事。所以约瑟的十个哥哥要害约瑟，但是上帝却让约瑟变成什么？变成埃及的宰相，不单救了雅各全家，救了当时全世界在饥荒当中，因为上帝是至圣的。神不被恶试探，他也不用恶试探人。阿门吧。而且我们再讲，当我们去看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再去，特别是我们刚才读的，在伯特利也好，在旷野也好，你要明白一个事情：圣地在哪里？圣地在哪里？圣地就是神降临的地方，神显现的地方，神向我们说话的地方。所以，每当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，上帝就向我们说：“阿门吧。”每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就向我们说话。所以，教堂是圣地，教会是圣地。你跪下祷告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说：“哎呀，我跪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委屈了。我的同学现在住着别墅豪宅，我只住着这几十平米的小房子，我觉得我好惨。”不需要。因为你向上帝祷告的时候，你所占的地是什么？是圣的。你们家是圣的，所以你要把家收拾干净，你明白吗？不是你们家一定要变得很豪华，而是要收拾干净。因为我在家里祷告，耶和华会降。阿门吧。你再去看的时候，这个不一样。所以你再去看这个世界上面，很多人以为要所谓的圣洁就要辉煌，那些人的庙宇，你看，我之前看一个短视频，说在广东啊，在哪里啊，他们不是有些庙宇修得富丽堂皇？我跟你讲，很多富丽堂皇的那些庙宇，不过是富丽堂皇的庸俗罢了。同意不同意？甚至有些教堂，如果那个教堂不是高举基督的，它不过是个文物罢了。不是的，所以圣经里面讲说，神的殿用什么修的，你知道吗？说我们是上帝的什么东西啊？活石建造什么灵宫？这是圣的，你要看见这些，你要知道这些。所以主在哪里临在哪里就是圣地。当你读经的时候，你站在圣地当中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站在圣地当中；当你在主日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起站在这里敬拜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不要焦点只放在说：“哎呀，我刚才唱诗又走调了，哎呀，我唱的不好听，我们弟兄姊妹都没经过训练，哎呀，不太好。”不，当我们歌颂赞美上帝的时候，这地是圣的。所以，如果你说我总是诗歌敬拜的时候我错过，我觉得反正我就喜欢听梁牧师讲道，诗歌敬拜那半个小时，咱就错过就错过了。没有，你错过了圣洁，你知道吗？你错过了上帝的降临，你知道吗？弟兄姊妹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整场的聚会都是在耶和华面前敬拜那位至圣的君王、至高的主。阿门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我们再讲第三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盼望大家再去看、再去思想。思想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在讲圣洁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"圣"这个词在哪里出现的吗？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创世纪》2章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，圣洁第一次出现在哪里？在圣经当中出现呢？是在《创世纪》第2章。 就创世纪第一章讲，上帝用六日造了天地，然后这里面讲说到第七日的时候，上帝定它为什么？圣日，因为在这日，上帝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所以，我们人一讲到安息，就把死跟死亡联系在一起。我们讲到安息，就觉得说什么都终止了。圣经的安息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的安息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是完全完美的意思。所以上帝说，我把一切的功都做完美了，所以安息啦。所以圣洁跟什么有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圣洁跟完美、跟完全有密切的关系。什么是圣洁？圣洁就是完美，圣洁就是完满，圣洁就是完全，圣洁就是毫无缺欠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为什么旧约的时候，上帝让以色列献祭说：“你们不许拿残疾的祭牲给我献祭，因为你献祭的时候要献什么？你献的是至圣的祭。残疾就跟圣洁是相违背的，残缺就是跟圣洁相违背的。从一定角度来讲，有神学家讲说什么叫恶？恶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有神学家讲说，恶就是善的缺失，就是善的缺乏，这就是恶。所以，上帝是至圣的，就是讲上帝是至善的。在他没有黑暗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阿门吧。你真的看这些时候，我们说圣洁它就是完满的。那你明白圣洁它就是完满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。什么很重要的提醒？其实这里面的提醒很多。上帝是不是圣洁的？上帝既然是圣洁的，他就一定是完满的，他不存在缺乏。所以，上帝的荣耀是完满的，上帝的能力是完满的，上帝的怜悯是完满的，上帝的公义也是完满的。所以，我们的安息在哪里？我们的安息就在于上帝的完全。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会看见不公的事情，会看见恶人作恶，然后不受惩罚，这样的事情多不多？多，在中国特别多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都焦虑了，都抑郁了。我们说，你不要焦虑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上帝，上帝的公义是完满的，他们可以贿赂法官，他们可以掌握大权，以为自己可以逃过审判，逃不过的，因为有一个最终的最厉害的审判是谁的审判啊？上帝的审判，他逃不了。我们的安慰是上帝的公义，我们的安慰是上帝的怜悯，也是完全。而且圣经里面讲说，我们就是神的工作，所以上帝做的工会不会半途而废？不会。所以你就是上帝完满的杰作。我盼望大家去看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对自己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。你要跟自己说：“我是上帝完美的杰作。”跟我们大家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我是上帝完美的杰作。你要跟你周围的弟兄姊妹讲：“你是上帝完美的杰作。”真的是这样吗？因为你就是上帝所塑造的圣徒。我们再强调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缺点？有结党，然后有一点恩赐就夸口，领圣餐的时候不好好领圣餐，乱来，是吧？而且还有行淫乱的，跟继母行淫乱的，在人看来说，这哥林多教会简直就是个贼窝呀！保罗一上来怎么问安？保罗怎么问呢？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干什么？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有很多的问题，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我是那位完满的、完全的、完美的上帝的杰作，我是他的工作，我身上不会差。所以我不要只看我的缺点，我要看上帝的工作，我有没有缺点？你有没有缺点？多不多啊？多，但比起上帝的工作来讲呢，上帝的工作比我们这些强大的多得多。你真的看见这些，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看见就不一样。而且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上帝吩咐我们去做圣工，结局是什么？我要跟上帝去做圣工，我预期的结局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们去做福音工作，福音工作有没有属灵征战？弟兄姊妹，魔鬼会不会攻打福音工人？魔鬼会不会对基督的教会心存仇恨，想方设法想灭了基督的教会？会，结果是怎么样？ 哎呀，结果不好说呀，因为魔鬼很狡猾呀，他有几千上万年的经验，我们才几十年的经验，而且你这个梁牧师，我看你经验也不丰富，我觉得你有时候反应也不够快，怎么能胜过他？能不能胜过他？为什么我们能胜过他？因为我们做的是神的圣工，阿门吧。我们靠着我们的上帝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圣洁就代表是完满，而上帝把我们称为圣徒。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跟他一起做的工叫圣工。这个不仅是跟我们说这个工作和其他工作不一样，而是告诉了我们这个工作的结局。这个工作的结局是什么？是完全得胜，是完美的，是荣耀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很多的工作，我们没有把握。我不知道这个工作能做多久，我不知道那个公司能存续多久，我不知道这个政权能延续多久。其实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，真的，罗马帝国够厉害吧？延续超过千年又如何？说垮它就垮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一个我很确定，只要我是做福音工作。这个工作的结局是什么？完全得胜，完美荣耀，因为这是上帝圣洁的工作。上帝的圣洁是完全的，是完满的，是毫无缺陷的。你要看到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，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至圣的君王。那这位至圣的君王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我们只是讲基督的圣洁，只是讲基督的荣美，其实是不够的。我们要看看我们这些圣徒。所以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圣徒的奥秘。我们看看至圣的君王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。其实这位至圣的君王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求主亲自的引导带领我们。我们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。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我们读这节经文特别的感动。我刚才跟大家反复强调，你看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问题，但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两次，一节经文就强调了两次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什么？做圣徒。对，你们是圣的，你们是圣的，所以在这方面，我盼望大家，你一定要去看见。我们说，上帝是圣洁的，这位圣洁的上帝做工彰显他的圣洁，而上帝圣洁的彰显有很多，包括像我们刚才讲，至圣的上帝审判罪人，没有一个罪人可以逃得了。他们在世上可以贿赂法官，他们可以作恶，然后以为没人抓得住他们，上帝一定抓住他，他跑不了。但是这还不是上帝他圣洁最大的。上帝圣洁最大的得胜，你知道是什么？上帝圣洁最大的得胜，居然他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了圣徒，这才是他圣洁最大的得胜。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一点上面理解很肤浅。我们说，哎呀，反正我们基督徒都喜欢讲说，我们每个人因为亚当堕落了嘛，每个人生下来都是罪人了。哎呀，梁弟兄，老生常谈了，老生常谈了啊！这，哎，赶紧说过去。不，我跟你讲。你仔细去想，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完美的？是完美的。罪来了，把我们变得不单是不完美，我们成为上帝的仇敌，我们成为上帝的反面。所以罪是很可怕的，整个宇宙都被我们的堕落给污染了，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。但是，这么可怕的罪临到这个世界，全世界人人生来都是罪人。然后上帝居然做了一件事情，把我们这些罪人变成了圣徒。请问这伟大不伟大？太伟大了！而且你成为圣徒，你从原来仇视上帝变成了爱上帝，你从原来轻视上帝变成了敬畏上帝，你从原来整天想歌颂自己，为自己建一座巴别塔，变成了我要敬拜上帝，我要把荣耀归给他。这个改变大得不得了，阿门吧！这一切是谁做的？我们上帝做的。所以，当你看这些，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真的是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思考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上帝的圣洁最大的得胜就是我们。 你明白吗？上帝的圣洁最大得胜就彰显在我们身上，不是仅仅在天上，是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上帝圣洁最大的得胜就是我们。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？上帝圣洁最大的得胜就是我，我就是上帝得胜的见证。我不需要去讲保罗，说保罗是上帝得胜的见证。我不需要去讲大卫才是上帝得胜的见证。这些人都是。但我也是，因为我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？我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，我还没出母腹的时候，我就在母胎之中就有了罪。但耶和华把我改变了，使我成为一个圣徒，这是不得了的改变。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，我们来先来读希伯来书10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。全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节经文，这节经文讲他一次献祭，这个他指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那一次献祭是在哪里献的？对了，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。说他一次献祭，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？永远完全。这个又跟很多神学家、很多弟兄姊妹理解的所谓的成圣的观念天差地别。有不少基督徒的成圣观念是神学的，不是圣经的。所以有些基督徒说，我们要追求成圣，我们要追求成圣，我们今生一生都不够圣洁，那我们从不断的追求越来越圣洁，哎呀，将来怎么怎么样？圣经上从来没这样去讲。我告诉你，圣经上面讲的一句话是吓死你这种观念。圣经里面说，人非圣洁干什么？不能见主。圣洁，我们刚才讲圣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圣洁是逐渐的还是完全的？圣洁必须是完全的。所以你说我正在追求圣洁，我还不圣洁，你没资格见上帝，你没资格跟上帝祷告。为什么你敢祷告？你凭什么祷告？就是这节经文，因他一次献祭，叫那些什么得以成圣的人干什么？永远完全。而且我们再来读下面这些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3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弟兄姊妹，基督一次献祭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然后，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：“我们的圣洁是什么？我们的圣洁是我修炼出来的吗？不是，我的圣洁是什么？我的圣洁就是基督。”基督就是我的圣洁，请问基督完美不完美？所以我完美了没有？我的圣洁完全不完全？完全，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。就我们举个例子，让大家就明白。我们不少基督徒有奋斗精神，但是这是加引号的。我们总想白手起家说，说我要奋斗，我要奋斗，我要从10块钱开始，我要赚到1个亿。我跟你讲，全世界能够做到这个的万分之一、千万分之一都没有，对吧？但是你爸爸很有钱。你爸爸说：“算了，你别搞这些了。我一上来就给你5个小目标，5个亿我就给你了。好，我问你，所以你有着这5个亿，你是不是已经成了富豪了？你就成了富豪，同意吧？我们不少基督徒在基督面前呢，就不像王思聪。王思聪他爸给他钱，他就接了。我们很多就，我要追求成圣，我要追求成圣，我要把我的圣洁练起来。”我跟你说，你练来练去，你别说赚100万，你越练越富庶。你为什么不接受基督的圣洁？基督就是你的圣洁，你完满了，阿门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就整个人不一样。所以，哥林多的弟兄姊妹犯了这么多的罪，有这么多的软弱，犯了奸淫、结党纷争、亵渎主的圣餐，有一点恩赐就夸口而不夸耶稣基督。然后保罗怎么称他们？保罗说：“哥林多的脏徒们呐，是不是这样说？”保罗怎么说？哥林多的圣徒啊，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呀，你们已经成圣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用信心的眼睛看软弱的教会，因为基督就是你们的圣洁。你们已经成圣了，怎么可以行事为人如此糟糕呢？保罗心痛在这里。你们已经是神的王子了，居然在街边跟乞丐在一起，拿一个饭盆在那要饭，还很开心。 还觉得自己无有荣光，说哇，那个乞丐帮的帮主很看重我，今天我给他交了200块，他说我比谁讨的钱都多，哎呦，我觉得我很有威风哦。保罗说：“你搞错了，你是天国的王子，你是以色列啊，你怎么会满足这样的生活？你已经有圣洁了，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当你明白这个道理，当你去思想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希伯来书讲说，他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干什么？永远完全。你知道这些经文有多大的安慰吗？我们去看亚当，亚当受造的时候是完美的，同意吧？”那亚当堕落了没有？弟兄，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堕落了？万一有一天我上了天堂，在天堂待了500年之后，我说有点闷，我想下地狱瞧一瞧，咚一下我就掉下去，灭亡了怎么办呢？会不会？不会，你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。他一次献上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叫成圣的人永远完全，所以你永远不会堕落了。天堂一定是你的家，天堂一定是属你的，你一定是属基督的。这就是圣经上面讲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整个人你就不一样。我的生命定位是什么？我的生命定位就是，当我信耶稣那一刻，我不单是信徒，我就是圣徒了。阿门吧！你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。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得到答案。我跟你说，有不少人说我们要修炼修炼，使自己成为圣洁，达到能上天堂的地步。我告诉你。这种说法完全违背圣经，而且这种说法带来一个很可怕的结论。你知道什么结论吗？如果上帝称我们为义，再加上我的成圣追求，然后我们才能得救上天堂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上帝欠你一句谢谢。上帝要感谢你，不是你感谢上帝。为什么这样去说？因为如果你不努力，上帝的救恩计划就完成不了喽，所以上帝要不要谢谢你啊？真的要谢谢你啊！就像你说，哎呀，我要去买房子，这个房子100万，然后我现在手里只有99万9千，差1千房子买不到。然后呢，旁边我的朋友拿了1000块钱给我，说拿去把房子买下来，你要不要谢谢他？他才拿1000块钱嘛，99万9千都是你自己出的呀，要不要谢谢他？还是要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们的得救是上帝称我们为义，加上我的成圣追求，我才能得救的话，上帝真的要感谢你，上帝要谢，哎呀，还好有你呀、啊，要不然我永恒的救恩计划就失败了。哎呀，还好有你们这些努力追求成圣的人呐、啊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打死都不接受说基督就是我的圣洁？因为在他心里面，他一直有一个深深的渴望。你知道渴望什么吗？渴望上帝来谢谢我。上帝，你到现在还没跟我表达感谢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20岁就信主，现在我已经50岁了。30年来，我不停的跟你说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我就没听见你说感谢我。你知道我多么气难平吗？上帝啊，不是你在忍耐我，是我在忍耐你呀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基督就是我的公义，基督就是我的圣洁，阿门吧。所以，基督就是我的圣洁，因我信耶稣那一刻，他在十字架上献上的赎罪祭，一次献上，就让我这个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所以，我要感谢神，无论经历什么事情，我都要感谢神。因为他是我的圣洁，阿门吧。所以我的圣洁不是我的成圣追求，加上耶稣基督99.9999999999的圣洁，我的圣洁是100%的基督。所以我要把荣耀全然归给他，我要感谢我的上帝，阿门吧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，你看到。 上帝的圣洁在基督使我们成为圣徒这件事情上面显出最大的得胜。你就是上帝圣洁得胜的最大见证，你就是圣徒。但我们讲这个话，是不是说，哎呀，梁弟兄，你说这个话，我终于放心了，出门我就去干坏事去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，你是圣徒，你怎么去做坏事呢？你做坏事是跟你圣洁、圣徒的身份不相称的，你根本不需要用做坏事的方式来得利益。我告诉你，你只管去跟从至圣的上帝，他给你丰盛的赏赐多得不得了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不少人以为作恶能得利益，大错特错。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今天我们这个国家，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我们之前帮助恶人作恶这方面不遗余力，所以上帝的审判就临到。你去看，个人、社会、国家、民族都是这样子。只要你去行善，上帝应许说，他不留一样好处不给什么？行动正直的人，你只要去按着主的心意，我要行公义、好怜悯。我告诉你，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得到的是上帝的祝福，你不用担心经济危机也好，社会危机也好，甚至全世界国际危机也好，只要你去敬畏上帝，上帝给你的赏赐越过这一切，临到你身上，因为他是至圣完全的上帝，你是圣徒，你是耶和华的王子。你要进到神的殿中，要到上帝面前行上帝所喜悦的善事。那个时候，上帝看见你愿意行善，他就加给你无数不停的丰盛的恩典。这就是天国的法则。你真的去看，真的去思想这些。所以我努力支持福音工作。上帝不是仅仅赏赐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听到的时候能听明白很多的道理。上帝会赐福你的家，上帝会建立你手中的工作，上帝会祝福你的公司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基督徒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福地，因为我们所占的地是圣的，耶和华与我同在。你要看见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再来看，我们说，当我们去讲到圣洁的时候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我们要去明白的，就是圣洁和真理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约翰福音》17章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“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”你注意，因为圣经里面讲基督使我们成圣，还有这节经文讲说真理使我们成圣，然后在约翰一书里又讲圣灵使我们成圣，所以有些传道人就讲说，我们成圣有三个渠道啊，分别是真理、基督和圣灵，对不对呢？我说不对，表面上看好像似乎是这样，这是片面的解经，使你成圣的渠道只有一个，谁啊？耶稣基督。那上帝用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它是什么意思？我说这里面有几个深刻的意涵，我盼望大家知道。我们一讲到真理使我们成圣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行为主义者，我们天生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我们就说上帝把圣经赐给我们，教我该如何行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然后再往下就不对了，再往下就说上帝告诉我们圣洁的规范，我照着去做就行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一条发家致富的路，你是不是就能做得到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最近哈，你去买那个英伟达的股票，之前它跌的时候买1亿美金，然后你现在赚20%，你一下就赚2000万美金，我说了对不对啊？对，你做得到不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1亿美金呐，你买不了英伟达的股票啊。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？我们太多基督徒太骄傲了。我们说：“哎呀，上帝，你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，我照着做。”你做不到，你明不明白？所以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它最重要的意涵是什么？真理是上帝呼出的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落在你里面，使你成为圣洁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就举个例子，大家去明白。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，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身体，然后亚当怎么变成一个有灵的活人呢？上帝在他的鼻孔当中吹了一口生气，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，上帝向他鼻孔吹那口生气，就是神向亚当说的话。所以，神的道不是只是给你一个规范，叫你怎么去做事情，有没有这个作用？有，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作用。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神的道叫做生命之道， 这个道一落在你里面，它对你的生命就产生极美极大的祝福。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，有些弟兄姊妹太执着于所谓的理解，说梁弟兄啊，我读圣经又读不懂，我不想读了。我觉得我老是读，特别是旧约，哇，读得我费力死了。那些家谱，我的天哪，一张书全都是家谱，这个生那个，那个生这个，这个多少岁死了，那个多少岁死了，我看的头都大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用太在意这个，你只要去读，因为神的话语，它就有生命的能力。你知道你的生命最需要的祝福是什么吗？你的生命最需要的祝福就是上帝的圣言。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还不是给了你2套房子、3辆车，还不是说让你长命百岁。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把他的话赐给我们。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？他说：“天地都废去，然后呢，我的话一点一画都。”说的极端一点，上帝如果把整个宇宙给我，和他把他的圣经给我，到底给的哪个是贵重的？圣经比整个宇宙还宝贵，因为天地会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。弟兄姊妹啊，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富翁，跟我一起说一遍，你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富翁，因为你有什么？你有神的话，天地都废去，神的话不废去。你要知道，所以每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不要说：“哦，我又想起我的邻居的别墅了，我觉得我好穷。”没有，每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哇，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人，因为我有上帝最美的祝福，就是神的话。而且，上帝把他的圣经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这个圣经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他的道，就是他因信称义的福音。阿门吧。所以真理怎么使我们成圣？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灵引导你说：“来信耶稣，来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来接受耶稣的祝福，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来接受耶稣基督赐给你的永生。”然后你一接受，你就被分别为圣。你什么时候成为圣徒的？修炼以后吗？受洗以后吗？什么时候？信那一刻，你就是圣徒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不要再被那些，你知道天主教可不给这样说的。天主教是讲的，你可以说你是个天主教徒，你不能随便说自己是圣徒。天主教是有很严格的封圣的要求的。这个人，比如说为主殉道了，然后做了很多的善事，然后经过天主教会，特别是这梵蒂冈的教廷严格的审核以后说，这个人可以封圣，然后说这个人是圣徒，其他人不可以的。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，我们根据圣经，哥林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什么？都是圣徒。我是不是？我也是。所以你去看，我们真的连领圣餐跟天主教都不一样。我们之前有姊妹说，这个春节期间去天主教的教堂去观摩了一下，天主教的教堂领圣餐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领吗？你跪在那儿，我这个神父呢，拿一块小饼，你张着嘴，我放到你嘴里，你不许用手碰的哦。然后你每个人都是跪在那儿，跑到前面，神父第一个小饼放嘴里，第一个小饼放嘴里。然后天主教的弥撒就是所谓的圣餐，普通信徒不能饮杯，只能领饼。为什么？他说那个杯是基督的血，太宝贵了，怕你们喝的时候不小心亵渎了。我们是，你知道天主教这样做，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责备的混乱圣餐。每个人又要领饼，又要领杯，阿门吧。其实你去看主耶稣在颁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有一个卖主的不信的人，主耶稣都给了他。谁呀？卖主的犹大都领了圣餐。所以你去看，很多教会自己发展出来的东西是违背圣经，是抵挡基督的。我们刚才说了，圣洁就是效法基督，这些抵挡基督的做法就是不圣洁。你再去看，再去思想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再讲。我们说，当我们去明白圣洁的时候，你知道，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。我们之前讲基督是和平之君的时候，我们讲过跟自我和解。你一个人真正能够跟自己和解的人，一定是信耶稣的人， 因为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包括拆毁了我心中的墙。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撒谎？我们为什么作假？我们为什么装作一个不是自己的样子？因为我不接受我自己。所以你要在基督里才能接受自己。但我今天我们说从圣洁的角度来讲的话，我盼望大家更深的去明白什么叫真正的与自我和解。因为在基督里面，我是一个完美的圣徒，同意吧？我是一个完美的圣徒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说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老我旧生命，一个是新我新生命，对吧？老我犯罪不犯罪？犯罪。老我的罪怎么样？老我的罪怎么解决的？靠我的眼泪解决的吗？靠我行善解决的吗？靠什么？靠耶稣基督的赦免。所以老我的过犯被基督赦免，特别借着基督的死，因为当基督死的时候，担当了我一切的罪恶、刑罚和咒诅。然后新我呢？新我因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得永生。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的新我会不会犯罪？我们的新我会不会犯罪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还是不会？我告诉你，不会，因为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，犯罪的都是你的老我。因为约翰一书那节经文讲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什么，就不犯罪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每当你犯罪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新我还，你新我还会犯罪，你还有什么指望啊？你新我都会犯罪，你还有什么指望？你犯罪时候一定是老我，一定是老我。但是这个新我，它有永生，它有永恒的圣洁。所以我对自己，我不仅是在基督的赦免里，我接纳了自己的过犯、软弱、败坏，而且我对自己充满了盼望，这才叫真正的自我和解。因为我里面有新生命，我那个新生命是圣洁的，我那个新生命就是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，我们里面那个新人在基督里那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什么东西啊？仁义和圣洁。我的新生命是不犯罪的，我的新生命好得无比。对，我一想到我的新生命，我整个人就开朗起来，我整个人就舒心起来了。我的老我会很忧郁、很灰心、很沮丧，但是我的那个新我呢，永远充满盼望，永远有信心，永远去做圣洁的事情，好的无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，我跟大家去放一个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放一个图，放一个故事，让大家去明白。我说，我们为什么可以跟自己真正最深刻的、升华性的跟自己和解？就是我不单在基督的赦免里得了安慰，我也在基督的复活里，在基督给我的这个新生命、这个圣徒的新生命当中，我得了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老我转眼即逝，同意吧？我们每个人的老我也就几十年功夫，基本上今天坐在这里，应该就几十年功夫。是吧？剩下几十年了，对吧？我们当中的小孩子，如果上帝给他很长的寿命，可能还有100多年，但我们在这儿了，基本上就是几十年了，对吧？几十年之后，我们的老我还在不在？不在了。我们的新我呢？我的新我是永恒的，永远美好，永远圣洁，完美无瑕。阿门吧。所以我想到我的新我，我才得安慰。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，你知道放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这张图画的是一个圣经故事，就是那个老雅各，雅各生了12个儿子，最好的儿子叫什么？叫约瑟。雅各特别喜欢这个约瑟，但是他10个哥哥呢，特别嫉妒约瑟，所以就把约瑟给害了，卖到埃及做奴隶，然后而且还骗雅各说你那个约瑟死了。被野兽吃了，你看，这是你为他做的彩衣，这个彩衣上面有血，证明被野兽给吞了。所以雅各对他10个儿子的恶行，他是知道的。这10个儿子会撒谎，他也是知道。但是证据摆在这里，不容雅各不信。所以到后来，他的10个儿子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涤粮的时候，雅各说：“不行啊，万一我这个小儿子……”也给我失了怎么办？因为他很怕这10个哥哥又害这个小儿子，结果没想到遇见的是约瑟。约瑟告诉他们哥哥说：“我就是约瑟。”然后雅各来见约瑟的时候，雅各跟约瑟抱头痛哭。我说什么意思？ 因为约瑟就预表我们的新生命，十个哥哥就预表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老我，那十个糟糕的老我能安慰到我。我虽然知道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的罪，但是我经常看见我的软弱。难道我看见我软弱的时候，我还哈利路亚欢呼歌唱吗？我不会的呀。就像雅各看了这十个儿子，又会撒谎，又会怎么样子的时候，不舒服的。但是但到约瑟的时候，雅各就整个人不一样。所以雅各去见约瑟之前，确认真的约瑟没有死，雅各讲了一句话，很感人，说：“罢了罢了，我赶紧去见我的儿子，我死也甘心了，因为我见到约瑟，我整个人就安息了，我不在乎了。我今天见约瑟，明天死我都无所谓了。”弟兄姊妹，我们也是这样子。我里面有一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是圣洁的，是完美的，是不会做任何犯罪的事情，是没有任何负面、消极、败坏的东西的。这个生命在水里面，在约瑟里面，在保罗里面，也在我里面。阿门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跟自己说一遍，你说，基督的圣洁在我里面，基督的圣洁在我里，我是完美的圣徒。
是完美。
所以，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所以，不要以为说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只能经历了失败以后说，虽然我失败了，但耶稣爱我，他能把失败变成得胜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还有一个，我里面有基督给我的新生命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这个新生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完全得胜，是得胜有余的。所以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去彰显这个生命的得胜，在我身上就能彰显。阿门吧。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你去爱仇敌的时候，当你跪起来祷告的时候，这个新生命的得胜就在这世界里面大大彰显。你不要整天只盯着那十个长子，你要盯着约瑟，你要知道这个约瑟。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是他可以做埃及的宰相，他可以拯救我们雅各全家，他可以拯救全世界的。这就是我们新生命的厉害，你要看见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我们说我们去看圣徒的奥秘。那我们最后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说，当我们成了一个圣徒，我说我们作为耶和华的圣民，我们最需要做的圣工是什么？我说我们来去看看我们做君尊的祭司。在这方面，主给我们的祝福、带领和感动。我说，我讲三小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。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章2节，我们来读：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、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已经是圣徒了。圣徒最应该做的事情、最荣耀的事情、最圣洁的事情，每个圣徒都可以做的事情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祷告。讲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，讲解圣经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，安慰伤心的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。但有一件事情，你信主第一天就开始可以做，什么事情？祷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，我们是。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，以及在各处干什么？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圣徒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祷告。而且我们说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站的地方就是至高之处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摸到上帝的心声，我们祷告的地方就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真的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我想去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”所以有些人旅游要去西藏，对吧？说西藏因为是人类屋脊嘛，说离天堂最近的地方，不是。我跟你讲，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些国家，有些地方，我们说那些地方如同地狱，你不需要下到地狱，你去到那些地方，你就知道他们像地狱。比如什么哈马斯，比如说像北朝鲜，你去到那里真的像地狱一样，非常的可怕。但是，什么地方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？难道我一定要坐着电梯？或者说，哎，马斯克不是搞星舰了吗？对吧？说要移民火星。我哪天如果有机会，我赚了钱，我花上几百万美金，我也坐一下他的星舰，飞到外太空去，离天更近一点。 没有，你做新建都不够近。什么地方离天最近？你知道吗？祷告的地方，圣徒跪下来的地方。当你向上帝跪起来祷告的时候，当你向上帝呼求的时候，你就离上帝最近。上帝亲自向你说话，上帝亲自把他的心声向你阐明，你也把你的心声向上帝阐明，不一样的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，我说我在这里讲两个小故事。一个就是我们在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知道，我们去年我们传福音，我们结了100个福音果子，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上帝的，阿门吧！我们非常感恩。今年上帝做的工作更大，我们现在2月份还没过去，我们到今天其实加上今天早晨米粒子没有传一个，我们到今天已经77个福音果子，所以我们今年分分钟应该是几百个了。所以为什么有这个果效？跟我们的守望祷告是密不可分的。所以你要做一个聪明人，你知道你结福音果子救一个灵魂不死，让他得永生，是多么大的赏赐吗？那你说我又不像米粒姊妹这么厉害，那么能传福音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然后就投资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在他那儿分红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说不好意思，梁弟兄，你这样说我更不好意思祷告，因为上帝本来要给他奖赏很多，结果分了一部分给我，那不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你不要给我假谦卑了。当你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，你去分红的时候，他不单不减少，他会增加，这就是上帝的分红方案，你明白不？他不是把他的分给你，而是大家越来越多，所以你要上守望台，好好去祷告，你明不明白？所以我再讲祷告，我说再讲第二个，我们不少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习惯做谢饭祷告，对不对？谢饭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旁边正好有一个不信的人，说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有点尴尬，有时候就，我是基督徒，我祷告一下的啊，好好好，你祷告，你祷告，啊，有信仰是好的。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没话说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下次你谢饭祷告的时候，旁边人问你说你在那干什么？你可以诚实的告诉他说，你说我在祷告，我在跟上帝祷告，因为我现在正在祷告，这个地方是圣的，这个地方就成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因为你在我旁边，现在就是你离上帝最近的时间，因为上帝就在这儿。他一听这个话，肯定他有话说，同意吧？他会不会有话说？肯定有话说。他有话说，他会不会一定顺着你说？不一定，他可能反对你，他可能反击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最怕的人不吭声。他反击你的时候，就是什么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传福音的机会就来了。你听他怎么讲，你把福音讲给他，因为他一定讲错的，因为他不明白福音嘛，对吧？他会觉得啊，怎么，然后你就一点一点，耶稣怎么回事，什么东西的？哎，一讲，饭都可以不吃，说要不我带你做绝志祷告吧，是吧？可能就结一个福音，就是这样子。祷告是离天最近的地方，因为你跪下来的时候，就在上帝面前，上帝就临在你这里，你祷告的地方就是圣地。你明白，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，大家一起在上帝面前低头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举手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讲道祷告的时候，这个地方都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。不要让人把你的赏赐拿走，魔鬼拦阻你祷告，拦阻了你很多赏赐，不要让他得逞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，《彼得前书》2章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彼得前书，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照你们宣扬那超你们入光耀光明者的美德。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，就是我说，你知道你是个圣徒，圣徒是什么身份？这节经文讲了我们四个身份：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。所以我说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盼望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一定要晓得，晓得什么呢？就是晓得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是啊怎样子？就是我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。因为信耶稣基督，你要记得，你永远是圣徒，没人能改。你要持守你这个身份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不要被人把你这个宝贵的身份拿走，特别不要让那些错误的神学把你宝贵的身份拿走。真的，不少基督徒愿意称我是基督徒，愿意说我是信徒， 但是很多基督徒不敢说我是圣徒，因为我们被天主教的那些丰盛的观念给欺骗了。而天主教这种丰盛的观念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大行其事。不少基督徒都讲说，从称义的角度来讲，我当然是义人了，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圣徒。按你这个标准，没有一个圣徒。保罗是吗？保罗在地上的年日完全吗？保罗难道是完美的吗？没有完美过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称号就从所有基督徒身上拿掉了。但是我们刚才讲，保罗对着哥林多的弟兄姊妹都讲说，你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。而且我们再强调，按照希腊文原文时态上面来讲，这个成圣是完成时，不是进行时，不是未来时，是已经完成了，就是圣徒，谁也不能把我这个身份拿走。因为当你把我圣徒身份拿走的时候，你不是仅仅否定我这个人，你否定了耶稣基督为我一次献上的赎罪祭，叫那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我不许可任何人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你要去晓得，你要说我是圣徒，你要对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说，你就是圣徒，你就是圣徒，真的，不管你信了多久。然后还要对你自己说：“我就是圣徒，我是这个世界里面不配有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，但我是在基督里成圣的人。我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是谁？就是我们。阿门吧！我什么时候上帝让我成为圣徒？上帝在永恒之中都拣选了我，让我成为圣徒。”你知道吗？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是属神的子民，这个世界里面的人是属世界的，是属黑暗的，但是我是光明之子。当你否定自己是圣徒的时候，魔鬼下一步的试探就要成功。因为魔鬼说你本来就不行，这个罪偷偷的犯一下，反正别人也不知道。不，我不要让他得逞，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是在基督里成圣的人。我只要信了耶稣，我永远是圣徒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原来信耶稣，后来软弱，说我不信耶稣了，我之前搞错了，怎么样？他会不会变成非圣徒？不会。这个时候你就知道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太笨了。有弟兄姊妹这样去表达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心里面多痛苦。这个时候你是要去挽回他的，你要去效法基督的。但是我们这时候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，怪不得当初我就怀疑你是个假基督徒，今天终于证实了，不是的。只要一个人宣告过说我信耶稣，他永远就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基督为主。当一个基督徒说我不要信，你不要只听他那一句话。你要去往深处想，他心里有多大的痛苦，让他说出这种。也许他装作风轻云淡跟你讲，但是他的心已经碎了。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效法基督，陪着他，帮着他，把他碎掉的心重新捡回同时你要把真理告诉他，告诉他什么？你因信耶稣基督，你永远是圣徒，无人可以更改，把他挽回回来。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最后一点，我们说，我们从彼得前书2章9节还讲到说，我们既然是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被拣选的族类、属神的子民，我们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要去宣扬福音，你要去见证基督，见证什么？见证他的怜悯，见证他的恩慈，用你的能力去讲耶稣就行了。你说我口才没那么好，口才没那么好，传福音只讲6个字就够。你知道哪6个字吗？信耶稣得永生，真的。你说够吗？够。你这样讲也会有人信主的，因为主说你有愿意的心，我就加给你啊。阿门吧。你难道一定要口才很好？说，哎呀，去遇到一个朋友说这样做一下哈，那个。看一下表啊，这样子哈，你给我1个小时，我给你好好讲1个小时，他肯定走了，对吧？还不如你讲6个字，可能他说，哎，我又简洁又清楚，是吧？圣灵一做工，他就能清楚。 弟兄姊妹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传福音就是宣扬上帝的美德，只有上帝的美德才能安慰人心，特别是上帝的怜悯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不单是基督徒需要上帝的怜悯，非基督徒特别特别需要上帝的怜悯。基督徒需要上帝给我们的盼望，非基督徒更需要上帝给他们盼望。你去看我们周围，我们真的做基督徒时间长了，有时候你要跟非基督徒好好接触一下，因为我们总是有盼望，所以我们很喜乐。你要去接触一下不信的人，不信的人在2025年愁死了，企业家也发愁，打工的也发愁，有工作的也发愁，没工作的也发愁，老人家也发愁，年轻人也发愁，对不对？大家忧愁的不得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见到他说：“我看到你，我也愁，我们一起哭吧，我跟你一起哭吧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”没有，我要宣扬那招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。我告诉你，在耶稣基督里总是有盼望。你不要忧愁，你不要胆怯，你不要灰心，你来信这个上帝，这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。阿门吧。你来信这个上帝，如果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你跟他传福音，你来信上帝，上帝照顾你，你每天单子多很多，啊，梁弟兄怎么可以这样传福音？这个就不好。上帝是不是赐福的上帝啊？
是啊。
是啊，所以我告诉他，信耶稣，上帝会赐福他，错了吗？上帝真的不照顾他的儿女是吧？上帝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女，所以呢，这有一个订单100万，我一定不能给你，我只能给不信的人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这样子的吗？肯定不是啊！上帝说的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而且得的什么？得的更丰盛。所以我这样传福音没问题的。你说梁弟兄，他是为了钱来的，他是为了得好处来的。你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是为了受苦来的吗？哪个人举手告诉我一下，当初你信耶稣就是为了受苦？请让我知道一下，你这个伟大的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，因为我太可怜。阿门吧！我们每个人到上帝面前，就像主耶稣说的，他是医生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病人。病人到医生面前说：“医生啊，我听说你是个名医，哦，我决定捐100万给你，让你更好的医治人。”拜拜！你见过这样的病人吗？病人找医生干什么？医生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名医，我盼望你把我治好，正常不？哪个正常啊？到底？你知道吗？前面那种说什么，哎呀，不要讲上帝祝福啊，怎么样子？我们要讲十架神学。我告诉你，那些人讲的不是十架神学，那些人讲的叫荆棘神学。荆棘是受咒诅的，十字架是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。所以，在基督教里面，冒充的十架神学本身是荆棘神学，大行其道，就是今天基督的教会传福音这么软弱的原因。你真的要去看见这些的时候，宣扬耶和华。灰心的在他那里有盼望，软弱的在他那里得刚强，贫乏的在他那里得富足，被捆绑的在他那里要得自由，就要宣扬他的美。求主带领，让我们去晓得。我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讲道就讲到这里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感谢你这么眷顾，感谢你，你就是我们的圣洁。在你里面的，信靠你的，都是圣徒。我们不是狗尾续貂，把自己所谓的成圣追求加在你的圣洁上面，才叫成圣。这是何等的荒诞，何等的狂傲，何等的狂妄。而你在经上说，狂心在跌倒之先。所以，每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跌倒。但是，当我们说我们的圣洁就是基督，因信耶稣基督，我们成为圣徒的时候，我们就大有力量。主，求你就施恩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得力量的时候，你的丰盛、你的恩典、你的怜悯、你的得胜，都在我们身上大大彰显。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